修心上有什么没有？有什么没有？有什么的话问。你有你也可以说，你还有哪些？我们这讲都是实在没问题了才说点什么。
可以，那个佛不是问他那个弟子嘛？他涅槃的时候，
嗯。
他说：“你说我涅槃不是我的弟子，说我不涅槃也非我弟子，
嗯，
这个怎么理解？”我上次说是一个是从体上说，一个是从相上说，当时您说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想给你打死，让你别去理解了，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理解无非就是这个，就是到了这儿来说的话，我们都是学佛，到这儿来说无非就两种，一种是佛弟子，一种不是佛弟子。如果是理解能够理解得了的话，那就矛盾了呀，那就矛盾了吧。你要是理解能够说得通的话，那就等于你既是我的弟子，又不是我的弟子了。你想想，他的答案就是要么是，要么不是，要么就是说我是这样，就说我涅槃了，这不是我的弟子；说我没有涅槃，不是我的弟子。他把这个涅槃和没有涅槃两个都说到了，你怎么理解啊？你要是理解了，你就选用的，你到底说的是涅槃还是不是涅槃呢？还是你说的既是涅槃又不是涅槃，这个意思就是让你去搅决这个理解，就是让你搅决这个理解。因为说涅槃有说涅槃的理解，说它没有涅槃有没有涅槃的理解，这个地方就是让你搅决。只有你搅决了这个理解，你才可以进入佛意，就是这个意思。他问的是一个，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本师化机里面的最后涅槃的时候，佛说的是，如果说我涅槃了。那就不是我的弟子。如果说我没有涅槃，那也不是我的弟子。说完了这个就涅槃了，说的是这个公案应该怎么理解？到公案这儿就不是说的事儿了。公案这儿给你就像老人的给你解释解释的，让你觉得特别明白。到下一个公案你照样傻眼。这个地方的话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嗯，但是其他的你要有问题都可以解释。如果是不生不灭的话，为什么佛说我没有涅槃，也不是我的弟子呢？这就是在企图用个道理来解释，都用道理来解释。他的解释，他就说有个不生不灭呀，什么什么的，还有什么问题？今天为什么要从没有的话，咱们就学学这个。今天为什么要从第八个？因为以前的没有了，就很简单，就是以前的没有了。但是这个我真的是已经是说过的，已经是说过的。我们还是就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闭眼录的这个段落的情况。闭眼录的段落的情况，一般来说的话，前面先说一句，总的一个评唱，就是说一下我们今天啊要说要就是要提一个就是总则。然后呢，说完了这个总则，就会说一段公案。说完了这个公案，再介绍一下这个公案的背景，然后再说一下这个公案，对这个公案再展开评唱。然后展开了评唱以后呢，后面就是雪窦的颂，然后再解释一下雪窦的颂啊，最后再来一个精彩的收尾。大概这个闭眼录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会了这个结构就是大概清楚了，就是好说了。不打这么啰嗦，要走快点走吧。你咋这么不孝啊？你还撵着佛走啊？你真不孝啊！刚才说就是佛说了。到底说我是涅槃，非我弟子；说我不涅槃，不是我弟子。这有个人说了，佛怎么这么啰嗦？要走快点走吧。我说不着急，不着急，我要看看你到底。你说我就是说的是这个，我这个走之前我要看看到底是涅槃呢，到底是不涅槃呀？这么着急走干什么？不急着走，不急着走。佛是这么说的，你先说说我到底是涅槃了还是没涅槃？激活了。好吧，那就暂时这样吧，暂时这样吧。我们来看第八则啊，第八则，翠岩眉毛在吗？垂世云，会则途中受用，如龙得水，似虎靠山；不会则视地留步，知阳处翻，守株待兔。有时一句如巨地狮子，有时一句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句坐断天下人舌头，有时一句随波逐浪。若也途中受应，欲知因，别机宜时修究，相共证明。若也视地留步，聚一只眼，可以坐断十方，臂力千仞。所以到大用现前，不存鬼则。有时把一茎草做丈六金身用，有时把丈六金身做一茎草用。且道凭什么？凭么这个的凭个什么道理？还委屈吗？试举看。 这个古文呢、啊、其实很好懂，这没有什么不懂的，背背背，就这一段别动，大概翻译一下。这个地方说的就是一个会和不会的事儿，说的是会和不会的事儿，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你会了，你会了，你会了的话，就是说的是你就会了，当下就受用，当下就受用，不管什么归家不归家，会了当下就受用，就像是龙得了水，龙得了水是怎么样啊？翻云覆雨，自在的很，翻云覆雨，就像虎靠了山，虎靠了山的虎虎生威啊，它就成了林中之王了。就像是虎有了山一样，它这个就特别的威风，就像龙得水一样的，就是那个翻云覆雨啊。如果是途中，就是说这个悟了之后，就是得大自在。不会则世地流布。什么叫世地流布啊？世地流布就是轮回去了呀，轮回去了呀。知阳这个触幡，守株待兔，这个就说的那个公羊啊，公的那个羚羊，公的羚羊。他触到了那个幡，就是篱笆呀，触到了篱笆。他触到了篱笆怎么样啊？他那个脚一下子抵到篱笆上了，抵到篱笆上了，他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卡到这儿了，卡到这儿了。就是不会则世地流布，知阳触幡，守株待兔。就是说，你要是不会的话，你就那个什么了，你就轮回了，你就轮回了，你就卡在这儿了，就是难受了，得不了大自在，得不了大自在，就进也不行，进也不是对的，错也退也不是对的，进也错，退也错，要知阳处翻。所以说，就是学佛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要一个悟字，就是一个要悟，但是你不修咋可能悟啊？说这个悟，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妄想全歇了才能悟。你妄想不歇了不能悟，你就靠这个理解。假如你都理解了，还有一个给那个，有的人特别的会理解，他就说了另外一个，有个禅师就说了，他特别会理解，什么都理解的头头是道，但是他保不齐他过马路的时候，过门槛的时候，跟摔了一跤，把他摔成了一个傻子，那这个时候他的理解都不顶用了，他可怎么办呢？这也是个功啊，这也是个功，就是给那个爱理解爱思索的人，他就思索够了，都思索够了，但是他保不齐他会摔一跤啊，摔一跤他摔傻了怎么办？那就全完蛋了。
对对，我上次也有个疑问、就说一个悟了的人，他摔了一跤把脑子摔伤了，那他那个悟还在吗？
你说的就是你以为的悟就是理解，你把悟理解成了理解，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他的悟在就这么说吧，他的悟在，他就是个傻子，他也比你这个理解的要强，就是这样。话说回来，那就是这，他是个傻子，也比这个理解的强。这就是说的是途中受用，如龙得水，似虎靠山，就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么说吧，悟的人摔成个傻子，也比你这个理解的头头是道的还是要强，这么说吧。那你魏宇，你说说为什么摔成了傻子也比他理解的强呢？一个开悟的人摔成了傻子。他的悟还在吗？他的悟如果在，他的悟在哪里呢？你别拿这个，你这个是套话，他怎么不退转呢？你的意思是他开悟了，他就不能摔成傻子了吗？八十田，但是他起不了用啊，人家问他啥他傻傻的，那怎么办啊？那他的悟处在何处表现？油了，这个谓语啊，你打坐打油了，傻就傻吧，你就是赖皮了，你就赖皮了，不好玩了，傻就傻吧。不关脑子的事，哪个师兄打？那什么和道有关呢？咱们打了这么多座，好歹靠道近了一点，什么和道有关呢？潘云芳厉害了，不增不减，你看他说话老有意思了，上面说的不生不灭，下面说的不增不减，他说话老有意思了。你觉得潘云芳说话说的怎么样？有道理吗？你修心中心的师兄啊，大部分都能说这些话，这些话可就是什么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够不净。
我现在都不敢说这些话。
说倒是也不妨说，主要是你就是你到这个地方上来说没有用，没有用，就说不生不灭吧，不生不灭，你不生就是说的你不灭，不灭是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在那儿呢，但是他这个不生怎么理解呢？真的没差别吗？入幻皆灭，非幻不灭。哎呀，你的哇，这魏语好有文化呀，好有文化。行吧，我们看吧，我们还是学习祖师吧。你这么有文化的人，大家都很能解释。 道就是认本来面目。张学寨，你的毛病啊，就是老是要认，认了认认个什么东西呢？你要认个什么东西啊？张学寨，你还是这个毛病。你就是你打千度，你问我问的少，你打完了千度，你一天到晚的就是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老是这一点尾巴解决不了。千座内你要多联系也许好一些，千座内你可忙也没有空问，就六百座的时候见过你一次，我大概印象里面。认本来面目怎么个认法啊？你还抱着一个认呢、啊、怎么个认呢、啊、脾气太重了，老想抓一个什么东西。断怎么个断啊？你不能总是断啊，你要成个傻子连断都不用断了，你赶快摔成个傻子吧，要不如果脑子坏了悟没有死了咋办呢？脑子坏了都糟糕了还问死了咋办呢？没有悟，如果脑子坏了没有悟死了怎么办？你天天的你死了怎么能行啊？何其呢，你他这个人每天还要上什么什么其他的课，你还要上那个课，你还要跟人家解释道理，你还是班长，你死了可怎么办呢？你死了这个世界都完蛋了，这个世界都靠你拯救呢，那么多人等着你当班长给他讲知识呢，你死了能行吗？何金，你可不能死啊，还有好多道理等着你给他们讲呢。好的好的，你死不了就好，你死不了可就有救了，你又可以给他们好好的讲道理了。什么什么班的人家那天天学道理，你呀、啊、你还在这算计呢，你应该更傻一些。他不退，他退了人家都要完蛋，人家都要活不成啊，地球不能转了，他不能退。就我们只能祝愿和亲千万不要一辈子偶尔摔成一个傻子就完了，我们只能这样祝愿他，如果他摔成个傻子地球就不能转了，地球就毁灭了。我们就祝愿他一辈子千万别碰摔一跤摔成个傻子。我们来看看这个不会则视地留步啊，知羊处翻，守株待兔。然后后面说的，有时一句，有时一句，有时一句，这是说的是禅师啊，这个禅师啊，他的这一句话，就像据地狮子，就是在那儿坐着的那个狮子啊，那个两个腿后两个腿着地，前两个腿立到那儿的那样，威风凛凛的在那儿，就一句话的话，就是特别的有力量。特别的有威风，这叫据地狮子。有一句如金刚王宝剑，金刚王宝剑是什么呀？斩断你的这些妄想，你想抓又想认，斩断你这些，斩的干脆利落，把你的妄想就斩断了。这个古人呢、啊，他就是把这个修行这个事儿说得很有意思，他用的这些比喻特别好玩，他这个都是说修行的，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对开悟的烘托吧，就是开悟的禅师，他有的时候他教导学人。他的一句话就是掷地有声，就像掷地狮子，有一句话如金刚王宝剑，他一句一出你的妄想顿消，有的时候一句话就天下人都没得说了，就所有的人都在这都傻眼了，不好接他的话了，就叫一句坐断天下人舌头，就是天下人在这都没法再开口了。有时候一句随波逐浪，就是人家那波在那飘着他也随着走啊。什么是佛呀？佛是觉悟啊，佛是让你觉悟的，觉悟的，这就是这个佛，这就是随波逐浪，就是就着他的那个思维答他一句啊，就是这就叫随波逐浪，有时一句随波逐浪，有的时候偏不跟着你走啊，那就是金刚王宝剑，句句狮子，有的时候就随波逐浪啊，就给他解释解释啊。这就是明眼人，他说话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像据地狮子，有的时候像金刚王宝剑，有的时候一句坐下天 一句坐断天下舌头，有的时候一句这个随波逐浪，这就是说下面这个公案他就是这样，看看这一句是怎么样的啊。若也途中受应，欲知因相共证明，就是假如说你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了，那就是知因了。这知因的这个事啊，就不谈投机的事，别机宜，就是不再谈投机的事了，不再谈失去什么获得什么了，就没有这些了。遇得了知因，遇上知因就啥都不用说了，不用再谈投机的什么的了。然后呢，知道什么地方该什么地方该止，什么地方不该止，什么地方是对的，什么地方错的，这么他们两个可以互相印证。就是若也途中受用，那自然是就是说的是非常的，就是特别就是互相默契啊，互相默契，相互证明。若也视地留步，聚一只眼，就是若也视地留步，聚一只眼，可以坐断十方，臂力千仞。就是假如说这个地方你就是不。 不够那么活泼，不够那么活泼，但是你也有眼，你也有眼，你也有眼，也不会就是随着外境转，就若也视地留步，那你也算你有一只眼，你能看出来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你就这样，你也可以就是说的有你自己的主见，也会臂力，也会就是说的不随着外界转，也会坐断十方，臂力千仞，也会这后面说的是就是别的人都不能奈何你了。别的人都不能奈何你了。前面的那个呢，途中就是说的是视地留步的这个，视地留步这个，就是这最起码你自己有眼了。你假如你的手还没有到，但是你有眼了，你至少你也不轻易的被外界转了。但是你要能够真正的受用呢，那就那个进退自足，进退自在，顺逆这个顺逆都是对这个自如的，进退都是自在的了。那就是那就不一样，就是途中受用和视地留步。他说的这个视地留步就很厉害的了，就不是那个轮回的凡夫了。他说的视地留步就是至少你是个明眼人，至少你是个明眼人。所以说啊，开悟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事儿，你能够就是眼守就是眼明手快，那是最好的，那是最好的。要不然的话，你也至少你要有眼啊，就说所以到大道大用现前不存鬼则。就是说的咱们不是说启用吗，咱们二祖说的是正体启用，如果你看了这个正体启用百则之类就知道，咱们心中心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一个是正体，一个是启用。那么什么是用呢？什么是用啊？用这个事儿的话没有任何规矩的，在他那儿啥都是用，你想象不到的。就这么说吧，你瞎了就是你的用，你摔了一跤摔成傻子，傻子就是你的用，你死了你是个尸体，尸体晾在那儿一点不会动了，那都是你的用，那都是全都是你的大用现前。这个地方就是不是光我们看到的啊，这个才是妙，对他来说的那个妙用是你不可思议，而且他很活泼，根本就没有什么，就是只有这样才是用，那样不是用那种的，就是不存鬼则，就是没有什么规矩，不受任何规矩的限制，这就叫大用现前。不存鬼则，那当然了，这个是要在正体的基础上，正体以后的这个就是大用现前不存鬼则。比如说吧，就是一根草在他这儿可以当那个丈六金身，就是佛身呐、啊，就是佛一根草可以当佛用。还有的时候，这个佛就当一根草用，一根草有多轻啊？拔起来，说拔起来就拔起来了，说给他捏碎就给他捏碎了，说给他扔了就给他扔了，扔了一点都不费力气。嗯，就这样，就是把佛当成一茎草用。那我们这一般的人哪敢这样，谁敢这样啊？在他这儿就是大用现前不存鬼则，就是解脱风范。我不了解潘师兄，你这个是修心中心的吗？你是修心中心的吗？多少做了，我不太了解你这个情况。一般修心中心的都看过完了百座啊，有看二组的，有一个就是正体启用的过程嘛，正体启用百则160，要看二组的一个正体启用百则，过了一百座就应该看，过了一百座就应该看正体启用百则。正是证明的正，一个是正体，一个是启用。正体就是说的亲正本体根本质，启用就是厚德质。有了根本质，根本质你怎么用啊？你怎么起妙用啊？起妙用，这就叫启用。有时将一茎草做丈六金身用，有时将丈六金身做一茎草用，且道凭个什么道理还违心吗？凭什么呀？就是说凭什么他悟了他就可以这样的？他可以把一根草他就能够当佛用，他把一个佛就能当成一根草，说扔就扔，他能捡起一根草，这就是佛。凭什么他开了悟就能这样啊？凭个什么道理啊？且道还违心吗？就是还知道吗？你还会吗？你还知道吗？还违心吗？就是这个意思。且道凭个有时候将一茎草做丈六金身用，有时将丈六金身做一茎草用，且道凭个什么道理还违心吗？试举看，就是下面我举个例子来说这个，说举个啥例子呢？下面的那个例子，过了百座要看这个，过了百座以后啊，要看祖师的开示，略论明心见性和正体启用要看一看，因为你过了百座，你那个修行啊，就等于是说的好听点吧，就是你修行就等于上了一个台阶了。你这个时候你的思路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看事情看问题跟的角度也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你用功的方法要改变，所以这个时候要看看祖师的开示，调整你的知见，调整你的用功方法。 要多看，要多，你准备再看一遍，你看一遍，你能跟你的师兄讲讲讲明白不？你的师兄你讲讲起来，他能讲明白不？二祖的正定行用百则可是教理上不如你那些教理啊，你那些教理老复杂了，我们这些可简单啊。我们这些简单来说的话，这个成佛救度，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可不是像你们那儿那么复杂，天天上课上班。我们这儿总结起来就四个字啊，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总结起来这个过程就四个字，叫正体，叫启用，就这就结束了呀。你看这么简单的不大好吧。八举推缘下末，真的越简单越好吗？那他们的教理那么复杂，你怎么还在那适应呢？你到底喜欢简单还是喜欢复杂呀？还是你是一个分裂型的人格呀？他这个师兄啊，我为什么要说的，主要是他参加，对呀，所以说你分裂呀，所以说你很分裂。他一边弄着我们这条路是行起谢绝的路，他但是他在那边参加那个研究那个冥想的班，参加那个班每天都说的可复杂可复杂，而且他说的那个东西吧，他不以佛经为根据，我这一点我非常的有意见。你可以学佛经啊，你学佛经也很好，你读一本经，哪怕你叫楞严学习班也行啊。你经都没有那个，你就看论，愁死了。我每次看到他我都着急，我就说话说的有点不大好听。最近也在看，哦呀，你看这么多啊，你看这么多，你还有空关照没有了？什么班，就是那种菩提道班什么什么班的那一类的，你还有空关照吗？祖师可是说了，坐下关照是正行啊，没有说坐下上那个班是正行，也没有说楞严经是正行，并不是。他那个 自有他那一套，他那一套的东西里头不是佛经。我认识其中的有一个什么什么班长，他也是一个班长。咱们的这些新密的人啊，随便到那些就是不，就是咱们到那外道里头，个个都可以当头，就这么说吧。那也是个班长，那个班长修心中心的话，就是他是在里头学了六年了，学了六年了，竟然怎么样啊？在一个佛教的一个班里头学习，学了六年，在佛教的研习班里头学习，学了六年，当了一个班长，带领大家学习，竟然从来没有看过佛经，开什么玩笑？你直接看佛经啊！没有看过佛经，到我们这儿来打气，我现场给他去找那个《金刚经》，给他看。看看什么是佛经，你知道吧？对这一点我是很批评的，我觉得是，管他是什么班，学什么论什么的，你一个是一个佛弟子，你最起码要先看看佛经。佛经你看不懂了，你可以看对于佛经的这个解释的论再说，根本都不让你看佛经是怎么回事呢？你凭什么他就知道你不配看佛经呢？算了算了，我这是看到这个师兄那个啥了，看咱们这个啊。是吗？我都不知道。回来。八举翠岩下末示众云，我真的是，我就是看着他着急，我真是何必呢？我为什么要看着他着急呢？不要说人名，不涉及人名，我这是犯毛病了，淡定，不管他了。你说这个何必呢？你知道我慈悲，你肯接受我的慈悲吗？你何必说这些客气话呢？你又不能从那班里头退出来。就是像你这种少见在哪儿吧，你都修心中心修了有一年了，你还不从那班里都退出来。下翠岩夏末示众云，一下以来为兄弟说话，看翠岩眉毛在吗？宝福云，做贼人心虚。长庆云，生也。云门云，观。你看看心中心的师兄说话你能受得了不？这个何师兄你看一看。翠岩夏末示众云，刚开始初修吧，我一般来说他不肯也就不说了，他都修了有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还在里头那样，可惜了，什么都受得了，无受可受。那你既然受得了你就退出来吧，为什么不退出来？为什么退出来你就受不了呢？为什么你退受是受不了退出来呢？你既然都受得了，那你就退出来啊，为什么你受不了不退呢？退出来你就受不了吗？能受得了退出来吗？共享的没了，共享的屏幕没了，
我估计梅林可能掉线了，显示他离开会议。
不说了，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再说耽误时间了。
老师稍等一下，我找一下文档。
我可以共享，可以吧？这个字，我们再念一遍啊。这个这则公案是什么呢？就是翠岩夏末的时候， 就是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跟大家说了一句话，说了什么呢？一夏以来为兄弟说话，看翠颜眉毛在吗？我这一个夏天呢，我这一个夏天，就是他这一个夏天就是节下安居嘛，节下的时候就是大家也在一块都不出去，就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块共修啊，一块在这学习啊，一块在这就是听祖师开示啊，然后共修学习来参，然后他都已经嘚嘚了一夏天了，说一夏天以来为兄弟们说话，就是师兄们啊，都为师兄们说话，一夏天以来就在这嘚不嘚嘚不嘚的说话，看看我的眉毛还在不在了，看到我的眉毛还在不在了，投屏没字幕吗？没有字幕吗？停止了。哦，现在是赵丽明赵丽萍的，刚才我投屏了呀，没字幕啊。
老师你那个太小了，用我这个吧，就是字儿太小，因为我们还录屏呢。
你这个字儿也挺小的，
那我调大一点。
好，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大家觉得呢？往下就是举下面的，咱们就看这个，其实这个简单，但是这个里面有平唱，大概的意思就是他夏天末了结束了，就是说哎呀，这一个夏天我都为大家说说，看看我的眉毛还在不在了，就这一句话，后面有三个人接他的话，宝福叫宝福啥呀，我看看啊，长庆是长庆慧灵，宝福从展，先说说这几个人的关系，就是都是雪峰的弟子，雪峰下面有玄沙师辈，然后有这个翠颜令参，这个翠颜就是翠颜令参，然后呢还有这个长庆慧灵，还有宝福从展，还有云门文眼，就雪峰下面的弟子，就是我们他们是同一辈的，都是雪峰门下的，他们是同一辈的，就像是齐老师下面有这个咱们这些就是这些发言的这些师兄，咱们是同一辈的，齐老师这个下面的这一辈的这些师兄在这叽叽喳喳的事儿，同一辈的，就是翠颜说了一句，夏天以来为兄弟们说话，看我的眉毛还在吗啊，然后宝福就说了，宝福从展就说了，哎呀，做贼人心虚，长庆就说，我的眉毛还在吗？长庆就说，哎呦，生啊。然后云门就说关，这就是这三个人各自说了不同的，实际上这一句话有四个人，主人公有四个，一个是翠颜，一个是宝福，一个是长庆，一个是云门，这四个人都是雪峰下的啊，同就是他们各自不同，上面不是说了吗，有的是金刚王宝剑，有的是巨地狮子，有的时候是坐断天下人舌头，有的是随波逐浪，一下以来为兄弟们说，看翠颜眉毛还在吗？宝福说做贼
都不想，
唐青云生也，云门说官，祸乱人心，一时天下大乱。你们觉得就是这几个，就是除了翠颜的眉毛先搁到一边，宝福说做贼人心虚，长庆说生也，云门说官，这三个你们喜欢哪一个？选择题没有第四个选择，不要打我啊！你喜欢官啊？那你跟云门有缘，你喜欢宝福的做贼人心虚是吗？你不，这是第四个答案，你不能这样，你这样你就给你官，做贼人心虚。做贼人心虚，我倒想到的是赵丽萍的风格。赵丽萍这个说话比较损，这前两天是怎么在这个企业微信里又被人家给说了，说这个字冲啊之类的。这婆子这个做贼人心虚很就那个什么。不过我喜欢长庆的这个生也，看翠颜眉毛还在吗？生也，做贼人心虚，对，很符合那种说话很损的。宝福长庆，宝福从展，长庆慧灵和云门关。下面就是对这则公案的评唱了，这是说的是翠颜令参的。大家在这个地方，在这则公案有什么疑问没有啊？就说到这儿了，你有什么疑问没有啊？为什么他会说看我的眉毛在吗？为什么会这么？ 我想到了另外一则公案，没有看懂公案是公案的过错，不是你的过错。公案过错，这些祖师啊什么的，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不行。他们不像你似的说佛说祖说心说性说顿说见。看下一段，古人有陈参慕请，翠颜至夏末却那么示众，然 不妨孤峻，不妨惊天动地，且道一大藏教。你说你都修新中心一年多了，公案你一点没看懂，你可咋整？哎呀，我又多嘴了。古人有木参、陈参、木芩，翠岩至夏末，稍微往下拉一点，咱把上面的公案先过去，咱先看下面的。对对对，好好到这。古人有陈参、木芩，翠岩至夏末，却那么示众。然而不妨孤峻，不妨惊天动地，且道一大藏教5448卷，不免说心说性说顿说见，还有这个消息吗？一等是那么时节，翠岩就中奇特，看他那么道，且道他意落在什么处？古人垂一调，终不虚设。虚是个有道理为人，虚是有个道理为人。人多错会到青天白日说无相当话，无事生事。夏末先自说过，先自检点，免得别人检点他，且喜眉交涉，这般见解谓之灭古种族。先说到这儿啊，先说到这儿。这个就是说，上面翠岩说了，哎呀，我这一个夏天呐，为兄弟们说了一个夏天，这个看看我的眉毛还在吗？就这一段，然后这个袁悟克勤就说了，古时候啊有陈参木芩，早上的时候就参，晚上的时候再去问，早上的时候你自己先用功参，晚上的时候你自己有什么你再去到方丈那儿去问啊，就是这个就是他的意思，不是说早上晚上，他的意思是就是修行这个事你要自己参，但是你有问题要问师啊，有的时候跟师徒之间是有回顾的。所以有的时候师父啊，他不得已他要做一些开示啊，就翠岩到了夏末的时候就这样，他要夏末了，就是已经这个参也参了，请也请了，陈也过了，木也过了，就是这一个夏天已经过完了，最后有一个总结，他就这么总结。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他说的前面的那个就是一下以来为兄弟说话，看翠岩眉毛在吗？一个夏天陈参了，木芩了，最后他总结起来，他就来了一句这个。对对对，来了一句这个，就是翠岩写至夏末却这么示众啊，却这么示众。但是呢，这句话也很孤峻，不妨惊天动地。这句话也很惊天动地，也很孤峻，就是这个袁悟克勤啊，袁悟克勤说的孤峻。孤峻就是他孤，虽然孤零零的，但是你攀岩不上，你攀附他不行，就是你想在这个地方琢磨出来一个什么，你琢磨不到，这就叫孤峻啊，孤峻，不妨惊天动地。你别看他说了，就是简单的说啊，眉毛在吗？这一句话惊天动地，为什么呢？下面再接着看啊，你看看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三藏十二部，这就叫一大藏教。一大藏教说的那么多经典呢，一共是5448卷，这5448卷都在跟你讲道理啊，什么是心啊，什么是佛性啊，这个不妨，然而不妨孤峻，且到这个一大藏教5400卷，不免说，就是这个经教啊，他说他自己用文字说道理啊，用言语用文字说道理的，说什么是我们的真心。说什么是我们的真心，还说了什么是佛性，还说了什么是顿，什么是见，不免说心说性说顿说见。他的意思是一大藏教都是方便说，就是这个却那么示众，然不妨孤峻，不妨惊天动地，且到一大藏教5480卷都是方便说。这个地方还有这个消息吗？还透露出来这个消息吗？一等是那么时节，所以啊，这个时候就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就看他是不是这个消息能够透露出来。在这个地方上，翠岩可就奇特了，要剪，好，翠岩就奇特了。且看他那么道意在什么处，就是翠岩这么说，一下以来为兄弟说话，看翠岩的眉毛还在吗？且道他的意落在什么处啊？落在什么处？这个古人啊，他一般就像钓鱼似的，他把这个鱼钩下去，他不会白下去的，他不会是白在这儿下一个，他的钩下去，他肯定是为了把鱼给钓上来。这就是古人垂一钩，终不虚设。就是翠岩这么说，他不白说，他这么说，他就是想看看能不能钓上出来什么东西，他不是白在这说这一句话的啊。就叫古人垂一钩，终不虚设，虚是个有道理为人。就是这个地方呢，很多人都说了，一下以来为兄弟说话，看翠岩眉毛在吗？很多人就说了，哎呀，这个翠岩呢，就是说的是没事找事，大家都没有问题， 他自己来说了这么多开示，对吧？就是大青天白日的，这本来佛性就是赤裸裸的，就在眼前的一切现成的，他还要再试什么呢？他非要在这说什么东西？他这是没事找事儿，他知道自己没事找事儿，所以呢，他先你们不要骂我没事找事儿，我先自己说了我是没事找事儿，省得你们再骂我，我先把自己给骂死，让你们就没有机会骂我。翠妍啊，就是这个意思。有的人就说了，说翠妍是这个意思，大家看看翠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一下以来为兄弟说话，看翠妍眉毛在吗？大家看看翠妍为什么这么说话呢？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人问他问题的，突然来了一句这个，他突然来了一句这个，他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翠妍眉毛啊，就是刚才被那个微信电话中断了。我想到了一个什么呀？就是眉毛掉了，这个就是古时候的话，还有一个公案，就是丹霞烧佛的那个公案。就是那个夏天的冬天的时候特别冷，丹霞到那个庙里面去这个挂单借宿，然后就特别特别的冷，结果院主呢就看他怎么回事，把那个佛啊就放在那个火里头烧了，那个佛是木头做的。那院主说这佛啊，就是你咋能放到这火里烧，这开什么玩笑啊，这咋能行啊，这咋回事啊。然后丹霞就说了，就是说的是我烧这个佛是看他有没有舍利。然后院主说这木头佛咋可能有舍利啊，丹霞说啊，这木头佛没有舍利，没有舍利的话再拿两个尊我再给他烧了，我都给他烧了，再拿两尊来我都给他烧了。哎，然后院主听了这句话之后须眉做堕落，就是大概的一个公案是这一个公案，就是说烧佛呢，这个佛我烧佛是想看看他有没有舍利，这木头佛这木头做的咋可能有舍利啊，没有舍利，没有舍利更够再拿两尊我给他烧了。然后听到这句话，就是我再烧两尊，听到这句话这个院主须眉堕落，就是实际上就是院主在这个地方上啊，原来就是自己的那个千斤的负担呢、啊，都卸下来了。我可以在五灯里面找到，我可以贴在这里。我好像打开了一个五灯会员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啊，对对。天寒取木佛就是烧火了，院主生气得很，院主说你凭什么把我的木佛给烧了？然后丹霞禅师用杖子拨着火，我看看那里头有没有舍利。他是一个木头佛，他怎么有舍利啊？既没舍利，再取两尊佛给他烧喽。院主自后须眉堕落啊，有这样一句话，眉须堕落，眉毛胡子一把的全都掉了，眉毛胡子全都一把全都掉了。我就想到了这个，然后这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眉须堕落啊，眉须堕落。翠妍就说了，我跟你们说了一夏天的话呀，看看我的眉毛还在不在了。明白了，你明白了，旭宝问你，你明白了什么呀？还没开始扯呢，还有葛藤要吃，葛藤还长着呢。再看这个，一下以来为兄弟说话，看翠妍的眉毛也在，我的眉毛也掉喽。所以为什么翠妍说她眉毛掉了呢？有的人就说了，你看看翠妍这是没事生事儿。他知道他自己这是没事找事的，在这说他说的这些都是没事找事的话，省得别人检点他，所以他先自己先把自己给这个骂一顿，省得别人再骂他啊。不是夏末先自说过，先自检点，免得别人检点他。他这么说有道理没有啊？要不然的话，大家说为什么翠妍这么说？一下以来为兄弟说话，看翠妍眉毛在吗？有的人就说了，他这是先说我自己不应该没事找事儿，他先这么说了，别人就不会挑他毛病了。你看这个解释圆融不圆融？但是圆悟克勤说不对，这个解释不对，你要是这么解释啊，你就把佛法给灭了，就叫且喜没交涉，就是你这个这就是你说的这个根本都不相干，你说的没交涉就是没有关系，没有关联，这就叫没交涉。且喜没交涉，你要是这么认为啊，谓之灭胡种族，就是你是灭佛的，你要这样说就灭佛了。就是说就是这个我眉毛在吗？就是说我先自己说，我这没事找事儿，我先自己把自己说了，省得你说我没事找事，省得别人再说我。有的人就这么解释这句话。圆悟克勤说，你要是这么解释，这就是灭佛了，这不对，不是这样的。后面再接着往下看。 历代宗师出世，若不垂示于人，都无利益，图个什么？到这里见得透，方知古人有驱耕夫之牛，夺其人之食手段。如今人向巨下咬着，眉毛上做活计，看到物理人，自然知他行礼数，千变万化，脚接结角熬额，朝朝有出身之路，便能于死于他仇上。此欲若无奇特，云门、宝福、长庆三人，撒撒的于他仇上做什么？有的人说，哎呀，崔岩这句话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的，他没事找事，人家没有问题，他在这嘚嘚嘚嘚嘚嘚说了半天，你说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他这个啰里吧嗦的干什么？他这不是扯隔腾吗？所以他就说，我这是在扯隔腾，他先这么说，省得别人说他。然后圆悟克勤说，不是这样的，圆悟克勤说不是这样的，你以为他们是没事找事啊？如果是没事找事，诸佛出世什么？如果是没事找事，历代祖师出世什么？如果他们不垂示于人，哪还有什么利益啊？哪还有什么利益啊？若不垂示于人，都无利益，图个什么？历代宗师，就是说的是这个，都是为了就是利益众生啊？难道不是利益众生吗？你说他怎么能说他没事找事呢？他到底是利益众生还是没事找事啊？历代宗师出世，若不垂示于人，都无利益，图个什么？所以说他到底是前面的是那个先自检点无事生事，他到底是无事生事还是利益众生？若到这里见得透，就知道古人是驱耕夫之牛夺其人之食的手段了，没事找事的利益众生。你倒挺会和稀泥的呀，你挺会和稀泥的，本来这两派要打起来，你非要给他和稀泥，没事找事的利益众生都没有你没事找事的厉害，你这，方知古人有。若在这里能见到他，到底是没事找事还是利益众生？若在不知牛夺鸡人之食之手段，也就是古人啊，就是古代的这个宗师啊，古代的宗师啊，他这个，就是渡人的手段，那活泼得很。有的时候你看着是慈悲，在他那里他狠死了。你就是要耕田就靠着这个牛呢，他就把这个牛给你赶了。你吃饭就靠这个饼呢，他把这个饼给你夺喽，狠得要命，他恨不得你就饿死，恨不得你就穷死，这都是他的慈悲手段，这就是方知道古人的慈悲手段。如今人问着，便像没事找事也是利益众生，利益众生也是没事找事，还可以倒过来说是吗？众生要被你找死了。如今人问着，便向巨下咬嚼，眉毛上做活计，就是现在的人呢，他就给你解释啊，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啊，他就顺着这个语句给你解释，解释了半天，这就叫如今人问着，便向巨下咬着，眉毛上做活，言巨下咬嚼，眉毛上做活计。你说了一句什么，他就在想，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应该这样理解啊，这就是这么说吧，啊，能见佛性就是能见，这就属于典型的言巨下咬嚼，眉毛上做活计。什么叫眉毛上做活计？就是你在这研究研究，思索思索，你在这找啊找啊，你想抓住他的眉毛，你想捏住他的眉毛，这就是这个。如今人问着，就在这儿研究研究，攀缘攀缘，琢磨琢磨，思索思索，这就是在禅宗里头被骂的不行。这都骂的这种人就是败类，没治了，算是不行了，就是这样说话。如今人问着，就在那说啊，他说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是那个意思，他就要解释，他解释通了，他就放心了，他以为他能解释得通。所以这种人看公案，他都看着都傻死了，因为他解释不通。他刚把这个解释通，又来一个别的，比如说狗子有佛性，为什么狗子有佛？他刚解释通，赵州说狗子无佛性，他傻眼了。他赶快掉头又解释，好不容易他解释通了，赵州又转身，狗子有佛性，他又傻眼了。或者他再说，哎呀，我这两个都能解释通，赵州又说了，狗子有佛性，你无佛性，听我说，谢谢你，这是给何清说的吧。这就是说，如今人问着，便向檐下檐具下咬嚼，眉毛上做活计。看他屋里人，就是在屋里头的人，屋里头的人自然知他，就是他进屋的人，进屋的人就是家里人，就是有个入处的人，就是自己的人，这就是说的是，就是会得意的人，明眼人呢，那就是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就知道了他这一招是怎么回事，那一下子是怎么回事。他呢，就是你看他每一句说的不一样，就像刚才似的，一会儿有佛性，一会儿无佛性，一会儿他有佛性，你无佛性呢，就在这千变万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就是你怎么不顺着你的意思怎么来， 怎么样子对于他来说都是自在的，怎么样卡着你，结角额笑，就是额笑就是指的是那些就是疑问啊，含混之处啊，那些就是曲折之处啊，就是这些地方，千变万化，结角额笑，结角熬额啊，就是你们看着就是很疑问的，很不好办的，很曲折的事儿，在他这儿啊，个个都能出身，招招都能出身，招招都能出身。所以说看他屋里人就是明眼人，明眼人他就是知道他知道那些人的心思，他千变万化，他千变万化，结角额斜，招招有出身之路，便能与死与他惆怅。就是这种人的话，对于学人他惆怅起来就自在。什么叫惆怅？就是一问一答，这就属于惆怅。就这种人他一问一答就自在，一问一答就正中靶心。也就是说你要是想说法，你得是明眼人，你不明眼人，你就像核心似的，你就在这说，就是越说越远，越说越远。你得先是屋里人，你才能与他惆怅。你不是屋里人，你在那干啥呢？你在那画饼啊，画饼能充饥吗？你还在支持人家画饼，你给我画个饼吧，你不给我画饼我要饿死了。革新说好吧，我就一直给你画呀画呀画，便能如此与他惆怅。此语就是说，这个翠妍说的是，翠妍刚才那一句说的是，这一个夏天我跟你们在这儿就是说了一个夏天，我的眉毛掉了，这句话肯定是有它的奇特之处的。他这句话没有奇特之处，为什么云本宝福长庆三个人都在这后面在这儿巴巴的在这跟着他说呀？他这一句话引得三个人在这平唱，三个人都在这就是下评语，说明这个句话还是有奇特的。他到底奇特在什么处呢？这一段就是评的，这整个的这一段说的就是翠妍这个事儿。你说翠妍这个事儿的话怎么奇特法？有的人说哎呀这没什么奇特的，他他知道自己没事找事儿，他就先自己检点。有的人就给解释的很清楚，圆悟克勤否定了，圆悟克勤说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是灭佛了。他这个时候就是他并不是没事找事儿，他就应该给人开示，他给人开示是利益。那宗师就应该做这样的事儿，他不利益他，他做什么？他开始他就是出事干什么呀？他肯定要有利益的呀，他咋是没事找事儿呢？所以说他没事找事儿啊，还是说的是利益众生啊？所以这句话不可以轻易的，就是把他看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他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云门宝库长庆三个人跟他惆怅呢？但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大家说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再回头看看，看看那个泽公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呢？一下以来为兄弟说话，看翠妍眉毛在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好吧，我们接着往下看吧。这是这个翠妍的这一段就说完了，这翠妍的这一段说完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我们可以从宝福长庆云门这个平唱来看啊。宝福就说了。哎，做贼人心虚啊！宝福云，做贼人心虚，就宝福在那冷笑一声，做贼人心虚，只因此语惹得世来许多，惹得世来说许多情节，且到宝福亦做陌生，切记向去下觅他古人，若耳若生情起念，则患儿眼睛，殊不知宝福下一句转语截断翠眼脚跟儿，就是翠妍说了，就是我这个眉毛掉了，你们还知道不知道？我跟你们说话说了一个夏天，我的眉毛都没了呀，我的眉毛还在吗？宝福就说做贼人心虚。为什么宝福会说做贼人心虚？为什么呢？好多人又开始解释了啊，他因为什么说做贼人心虚呢？他就可能从这句话又开始理解了，又开始琢磨了，开始考虑这句话跟上一句话的逻辑关系了。这宝福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时候圆悟克勤就马上扎了一句话，不要在这个地方上就在这找这种逻辑关系，觅他古人。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就这样研究生情起念，且患儿眼睛，你要是在这儿就是研究，想把它说一个道理，说通顺，想把它解释清楚，那你就瞎了眼了。这就叫切记向句下觅他古人，就是切记在这儿研究。你要是研究他为什么做贼人心虚，你要是研究这个，你就是在这儿想用个逻辑给他解释通，那你就瞎眼了。那你就瞎眼，但是我们不解释他，那他为什么说做贼人心虚呢？所以禅宗就是这样，禅宗就是让你看着他你就得啃，但是你一啃他你的牙会硌掉，但是你还非得啃两口，就是这样的，让你上也上不得，下也下不得，可难受可难受，就这个劲儿，给你堵到头了，你就容易开悟了。 禅宗就是这样的，它不太好听，但是实际上它特别的有用。当然了，对真修行人才会有用，对于不修行的人来说呀，那就是众生需要他，他就去了这一类的话，他可受用了，他就那么跑了，他不会，他难听话对他来说的话，他听着不舒服。那是属于不修行的人，那是另外的。对修行人来说，有的时候你该让他不舒服的时候，你噎他几句，他开悟开得快。宝福也是够贼的，你就是个贼，赵丽萍，你就是个贼，你不是个贼，你怎么知道宝福是个贼？贼才知道贼。嗯，好，我也是个贼。嗯，行了，你就是这个意思，我是个贼，我也要捞出你这个贼。对不修行的人来说，这是毒药，做贼人心虚。这就是说的是且患而眼，你殊不知宝福下一句就是前面的意思，就是说宝福为什么说做贼人心虚呢？有的人就这么解释那么解释，哎呀，你不要在这个地方上研究解释，企图把它说清楚，你企图把它解释清楚啊，你就是瞎眼了。但是宝福这一句话也确实有意思的，宝福这一句话把翠妍的脚跟给截断了，就是宝福这句话把翠妍的这个全部的都给铲了，做贼人心虚，就是这么说吧，把那个翠妍呢、连根铲起了，就这么说吧，他看透了翠妍，宝福人把做贼人心虚，就是他把翠妍给看透了，这就叫宝福下一句转语截断翠妍脚跟儿。翠妍脚跟啊，这是宝福的做贼人心虚。长庆不是这么说，长庆说生也。人多到长庆，他为什么说生也啊？你看我的眉毛还在吗？你看我的眉毛还在吗？长庆说：“哎呦，你的眉毛生了，就是这个意思。”你看我的眉毛还在吗？长庆说：“哎呀，你的眉毛生了。”人多到长庆啊，这是随着这个翠妍的脚跟转了，所以说生了。看我的眉毛还在吗？你的眉毛生出来了呀。他不是随着他的语脉走了吗？随着他转了吗？我们不是说了吗？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啊！他随着走了，所以他说生了。这种根本都不相关。且得没交涉，不知长庆自出他见解，道生也各有出身处。我且问尔，什么是生处？疑似作家面前，金刚王宝剑直下便用。若能打破长留见解，截断得失是非，方见长庆与他惆怅处。有的人说长庆的他不是生了，生了，我们正要截断呢，他怎么能生了呀？然后原悟克勤就说，你这么这样是不相干的，长庆自有他的见解，长庆说生了也有出身处。我就问你，什么是出身的地方啊？什么是就长庆的这个生也到底有什么妙处？长庆的这个生也到底有什么妙处？这就像作家面前金刚王宝剑说用就用，直下便用，就是说你说我要拿出来金刚王宝剑，不等你拿他就砍下去了，直下便用，就是作家就是这样的，作家该砍他就砍了啊，这就是作家，一次作家面前金刚王宝剑就直接就用了，他没有那个啰哩，就是他的意思是长庆这个生也是最直接的，是直接的。若能打破长留见解，就这种直接啊，就得打破长留见解，截断是非得失，这种的人才知道长庆和他说这个生也是什么意思。那生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生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说生也呢？你看我的眉毛还在吗？哎呦，眉毛生了，因为他问了，所以他生了。好厉害呀，好厉害呀，这种见解好厉害呀，你看这些人都可会解释了，这都是这么解释，可厉害了。长庆随翠妍脚跟转，所以道生也，且得没交涉。他问了，因为他问，所以他说生了。那不就是翠妍前脚走，长庆后脚随吗？对不对呀？但是圆悟克勤为什么说这样说是没交涉啊？圆悟克勤为什么否定了这个答案呢？圆悟克勤为什么否定了这个答案？这个圆悟克勤也真是的，你为什么否定了这个答案？你为什么否定了这个？Breath 的答案呢 ？Breath 的答案就是那句话嘛，长庆随着脚跟转嘛。翠妍问了，所以长庆就说生。为什么圆悟克勤说且得没交涉呢？长庆生的更猛，是猛在哪儿呢？你觉得跟做贼人心虚比啊，还是跟什么比是更猛了？事儿生了，多事儿的话多了就生了。哎呀，何班长啊，你这个前面都说过了，多事儿的那个在上面就说了，说这个多事的那个把佛法都灭了，随着脚跟转了，长庆不行，这是长庆的，好吧，长庆的就说到这儿了。 然后云门的这个，云门的这个更那个，云门的观，云门说观不妨奇特，只是难参。云门大师多以一字是禅人，虽一字中虚句三句，看他古人这个临机惆怅，自然于今时人迥别，此乃下句的样子。他虽如此道，意绝不在那里，既不在那里，且道在什么处，也需仔细自参使得。若是明眼人人有照天照地的手脚，直下八面玲珑，雪窦为他一个观字，和他三个做穿作一串送符。第三个就是云门说了一个观，哎，云门说这个观可是可奇怪啊，这个地方可不好说了。你说前面的做贼人心虚，哎，这个还能猜出来个大半截。说这个生也能猜出来，这个观这个地方可不好琢磨了。这个云门啊，你不了解云门，他经常只说一个字儿，就是云门经常以一字示人，一字禅，所以叫一字禅，就是云门经常说一个字儿示人。但是这一个字中啊，它有三句。有三句的意思，有三句的意思，涵盖乾坤，不是涵截断众流，涵盖乾坤，随波逐浪。这一句话一个字里头含有三句，含有三句。我看看，我把我的这个贴上来，大家可以在聊天的那里看。我其实云门并没有说自己的三句，这是后人说的。云门是后人说的，就是后面呢，他有一个德山圆密。德山圆密禅师，德山圆密禅师就是云门的后人，就形容云门的宗风有三个特点，就是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涵盖乾坤，乾坤并万象，地狱及天堂，物物皆真现，头头总不伤。涵盖乾坤，就这一个字里头包含乾坤，地狱天堂全在里面，哪个都没有，哪个都没有妨碍。这就叫涵盖乾坤。还有一个截断众流，堆山积月来，一一尽尘埃，更拟论玄妙，冰消瓦解摧。就这个东西你还想什么论，它都给你截断了，让你论不了，没有你论的余地。它有就像山把那个流给截断了一样，就那样去截，把那个南岳都给你堆过来，就那样给你全部截断了，让你还有什么玄妙可论呢，全部都没有了，就给你截断了。截断众流就是截断你的妄想了，大妄想小妄想全给你截断了，截断众流。随波逐浪就是这个这一句话里头，就是诶，他就很方便说，很方便说，可以高说可以低说，就是应病于药，后诊在临时，就是随着他能让他就是随类得解，能让他随类的就着他的思路去那么回答他，能让他随类得解。但是呢，你看这三个是祖师啊回答人的三种方法，有的时候涵盖乾坤，有的时候截断众流，有的时候随波逐浪。是祖师是这样的，就是他有的时候回答人这个一句话就是已经就包罗了，就已经全部都包，有的时候一句话把你的妄想全部给你截断了，让你没得妄想打，有的时候一句话哎能让你方便的随类得解，暂时得个心安，这就叫随波逐浪。但是云门的特点是他一个字里头就同时含有这三个，就是这个观字，这个观字就包含万象，这个观字就一下子给你截断了，让你想不了，让你没法想。这个观字也回答了，也回答问题了，也回答，没有说他不回应，他回应了。他用了一个什么回应？他用了一个观，咋个观法啊？就是这个你看我的眉毛，翠岩说我一个夏天了，我都给你们说法，说的你看看我的眉毛还在吗？好吧，关吧，关吧，关了，关了，关门，关门了。或者说这个。长庆说了一句，宝福说了一句，好，咱们几个一块儿都关起来，都关了。这云门就一个关字儿，就含有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三个字儿，收摊儿吧。啊，对，你这是三个字儿，咱们就是不妨曲解吧，咱们这是曲解，委屈的解释。但是云门就一个字儿关，你随便理解去吧，就是你理解，你咋理解，你怎么也咂摸不出来味道，就在这傻到这儿了。也有截断众流，更有涵盖乾坤。咱们再看看那个，再回到那个上。我想翠岩说的，我的眉毛还在吗？和佛祖的说法说的49年说法而未说一法，是否异曲同工？你看佛祖说的是49年说法49年未说一字。这个翠岩他可不是，他说了之后他说，哎，他都担心我说了落了。你看我的眉毛还在吗？他真的是异曲同工吗？不过你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我觉得是。张巧虽然骂你，我觉得你还是有希望，你这样说就好多了，比你刚才那个解释啊进步一点了，进步一点。咱不问怎么异曲，咱就说他同工同到哪儿了呢？ 这个 Brass， 你是修心力的吗？你是多少座了？还没修呢。一曲且至，这个同工是同到哪儿了？同到哪儿了呢？没修你就修呗，你为什么不修心中心呀？你光在这琢磨，能琢磨出来一个什么门道啊？还是要真修啊？还是要实参呐？你有什么顾虑啊？修心中心啊，一说偏了。这个地方呢，要不要举几个？就是说的是介绍一下他们几个人。我看一下啊，我找了一些资料。先看云门的饶州云门山光凤院文衍禅师，嘉兴人也，姓张氏，又依谁谁出家米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个，落发顶聚于这个毗陵潭，世成数年，探穷律部啊，对，就在这儿啊。世成数年，探穷律部，以几世为名，往参穆州。就是他这个人啊，他这个就是他本来就很聪明。他刚开始是修戒律的，修律了之后呢，好多年了，律部他已经都已经是研究透了。但是呢，他觉得自己这个事儿啊，心还没有安呢，大事没有进，心还没有安，就是几事未明，所以他就去参穆州去了。穆州我们以前也说过，这个关系在黄渤只是无师的那个里头应该有过穆州，这个穆州就是实际上属于是黄渤的恩师啊，属于是黄渤的恩师。他参穆州，他是在穆州下开悟的。参穆州，穆州才见他来就把门关上了，然后云门就敲门啊。穆州说谁呀？云门说哎呀是我呀，我是云门啊。穆州说你干什么呀？云门就说了，我这个大事没有明白呀，我想让师父给我开示。这个穆州一开门就关了，他见不着了，怎么开示啊？就回去了。然后第二天又来，就是穆州一看还是关门，本来门是开着的，一看他来把门关了，他只好跟敲门。然后穆州说谁？我是云门呐，你来干什么呀？我大事没明，求你开示。然后穆州一开门，啪又给他关上了。就这样连扣了三天，这个云门想着这不行，你这个你这个老是这么关门，怎么找你开示啊？找你开示啊？这个到了第三天，谁呀？我是这个云门，这个干什么呀？急事未明，请你开示。这穆州一开门，云门啊就强行的就进的，师乃扎入，就是猛的就进来了。我这回我就猛的进来，我知道你会开门了，一开就关上了，我得趁机马上进来，要不然的话我就你一关门我又没机会问你了，我得马上进来。结果他马上进来，人家穆州也手疾眼快，穆州马上就抓住他说，云门刚想要说，就是说什么是佛心啊，什么是佛性啊，我们就会说了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我们会这么说吗？或者你说就那个能见的，你还在那想呢，你刚才想还没说呢，穆州就把他推出来了，说这是秦朝时候的车轱辘了，然后就把门给关上了。结果呢，人家那个谁呀、啊，那个云门啊，他是强行进入的，他一个脚在外头，一个脚在里头，他那个脚卡在那儿了。你这是秦朝的，你想就说，然后云门刚想要说，这个穆州就推了秦氏轱辘转，然后就掩门。他掩门，云门还不甘心啊，云门就不走，他就强推，把云门的一个脚咔嚓的把一个脚给他弄折了。一弄折，云门就在这个地方有个误入，就是你说到底是什么？他说，然后他刚想说，然后穆州就把他推出来，你这是已经过时的车轱辘了，你这车轱辘过时的车轱辘话说什么？你走就给他推，他不走，云那个穆州就、把门使劲一关，把他的脚给他的脚一卡，哎呀，脚可疼，就是一疼的情况下他就误入了，就在这儿。所以呢，就是这个后来他开悟了以后，穆州就让他推荐他去找雪峰，因为雪峰这个人法缘很盛，而且雪峰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他非常的容人啊，你看他下头出人才，你看他上面说一句什么话，下面这几个弟子叽叽喳，他们弟子之间有相互的回护，很精彩。所以说他去让他去找雪峰。然后呢，这个云门到了雪峰这儿，碰见一个僧人就说了，哎，你老今天是不是要上山去参雪峰啊？然后那个僧人就说是啊。然后这个云门就说了，哎呀，你告诉这个雪峰啊，就是堂头雪峰老和尚，你告诉他一段话啊，你把这段话你跟他说， 但是呢你不能说这个话是我教给你的呀，是别人教给你的。僧说行，我把你这个话带到，反正我就说是我说的，不是别人教我说的。
啊，
结果呢那个云门就说了，等到啊你啊到山上去见到那个和尚啊，你一见到他，大家一集会集好了之后，你马上就出来，你握着手腕立着地说的，你这个破老头，脖子上带枷锁，何不把这个枷锁脱去啊，你就说这一句话就行了。僧人说好啊好啊。结果雪峰就是带着弟子，也是像刚才翠岩似的，一众试过了一夏天要试众啊，所有的众人都集到一块儿等着雪峰开试呢。雪峰还没说话，这个僧人噌的冒出来了，噌的冒了出来了，就说了一句话，说你这个臭老头，你这头上带着这么多枷锁，何不脱去。雪峰一看这个人这么说，赶快就下来了，把他给抓住了，说你快说你快说。结果这个僧人只会这一句，第二句不会了，第二句不会了，雪峰马上把他推开，说这不是你说话。然后僧人说，僧人想起来了，那个云门对他有交代，僧人赶快，这真的是我说的。然后雪峰就说了，试着把那个绳子拿起来给他绑起来，把他绳子拿起来给他绑起来，绑起来以后再用棒子打他。这僧人一听害怕了，这把我绑起来再揍我一顿呀，这确实不是我说的，这是我在山下呀，那个在山下的那个住店里头，那个一个浙江过来的人，他叫我这么说的。然后雪峰说，哎，大家赶快去山下的那个店里头去迎那个人，那个人是500人的善知识。然后第二天这个云门就这样出山了，云门就是这样出江湖了，就这么说吧，出江湖了。第二天云门就上了雪峰，雪峰就是说了，说哎，你是什么因缘到了这儿啊，你是什么因缘，就是哎，就是意思说你这个见解，你是什么样的见解呀，你就到了这儿啊，就是你经过了什么样的修行路径，你得到了这样的见解呀，这不是好听的话。然后呢云门低头，云门说的那还不是到你这儿啊，就也不是好听话。但是这个顶上有一句，他虽然不是好听话，但是他有世俗上的意思，就是意思就是说，哎，就是雪峰你也是我的师啊，就这样。雪峰说那这样的徒弟谁不要啊，雪峰就是跟行，那就在这儿吧，就是他们两个就在这儿了。实际上的话，就是他见雪峰的时候已经是很利落，雪峰也知道他很利落，但是雪峰也很开心，他也愿意跟雪峰。所以说从法脉上来说，他是接了雪峰的法脉，但是实际上他是属于木舟的弟子啊，就是这样的。木舟知道自己无缘，木舟介绍他去雪峰那儿的，这大概是这样一段八卦，大概是这样一段八卦。禅师可比你们，你有意思多了，宝宝，你都多研究研究这些禅师，这开悟见性这个事儿可有意思了，这世界上哪有比这个事儿更有意思的？现在这事儿也没意思了，见于失奇了。呀，你这一句话老煞风景了，你咋这么会说煞风景的话？你这说心说性说顿说见，你这都可厉害了，魏宇。见于失奇了，这个见是什么见呢？你这个老油条，什么见呢？你可别说无见之见呀。你可不能这么说，你也不许喝一声，你也不许打我，你也不许拂袖而去。请问这个剑是什么剑？你心中心打了几百座了，剑是什么剑呀？干使节，你是骂师傅呢？你骂你自己可以，你是骂师傅呢？无剑之剑。魏宇，你说他无剑之剑打得好吗？剑呢、啊？不许用谐音梗，好有道理，要 grand 了，要滚了吗？你的意思是？
啊，不是，老师，我说你是不是要快灌顶了？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时间到了，等一等等一等，我们这个是云门，这个是云门的，这个再看看别的还有没有了，我看看啊，还有宝福的，我看了长庆的，我觉得长庆的意思有见即落草，这只是赐予，这只是赐予，下一次再讲这个谁的吧，再讲吧，这个差大概差不多，实际上这就是说了云门的，介绍了云门，这节大概差不多，再加上下一次把雪豆的平唱一下。今天到这儿啊，还是咋的？
好的，各位师兄，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周再继续，因为郭老师今天也有。
没事没事，没关系，先问问有什么疑问没有，还有上面讲的还有哪个地方有疑问，先说说这些，还有什么疑问，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上面讲的哪些的，你哪些不甘心想要问一问的，何班长你有什么问的？算了，我怎么又叫这个何班长了，我怎么这么贱呀？人家他是那边的班长，他亲戚那边，哎呀，
何老师
啊，云门夹个腿怎么就开悟了？你连夹个腿都没有呢，哎呀，你夹了腿也你的云门夹个腿怎么就开悟了？剑还没讲完， 云门啊，云门可不是夹个腿啊，和亲，云门可是以后他就瘸了，云门以后残废了，你以为他夹个腿啊？睦州可是特别狠呐、啊，云门也够狠的，云门就是我就在这卖了这，我就不会收回去了，睦州又硬要关门，云门最后就在这损了一族，你知道吗？云门从此以后残废了，你以为他就是夹个腿？我禅师为了开悟花了多大的力气啊，对，云门在这损了一族，云门自己都说，如果说我在佛教这儿有什么收获，那就是我永远都不会忘我在我师父那儿损了一族，这就是我对佛教最大的收获。你没有残废过，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个时候多疼，疼的你都忘了，你都忘了，你忘了那时候更忘了你是个班长啊。结音梗一边去，禅宗禅宗，你肯舍得让你残废吗？就这么说吧，你别说腿了，万一脑袋把你的门，万一门把你脑袋夹了，你舍得吗？门把你脑袋夹了，把你夹傻了怎么办？你舍得残废吗？这个事儿不在于你残废，但是呢，我觉得你还是要舍得残废。明明有这么好的法，你不用残废就能开悟的，你也不珍惜，你只把心中心理解成是打坐，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都不知道祖师拿这个法多不容易，为了这个法受了多少的罪，你都不知道，你都不了解心中心的渊源有多么深厚，你在这修着心中心，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那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砸吃着什么什么的锅，什么砸着什么什么的饭碗一类的，一腿渣男，这修行圈的海王。嗯，大家有什么疑问吗？有什么疑问？你都不了解，你都不知道心中心的可贵之处，因为你一直不舍得放那个，所以你都不知道心中心的可贵之处。你要是专心致志的修心中心，你的变化有多大，你都不了解。这个东西因缘也是如此，没有办法。你光顾着研究那个了，心中心在你这儿是有变化，但是变化不大，你没有太知道心中心的可贵之处。没腿的怎么开悟？没腿的夹你的手，没手的怎么开悟？没手的夹你的舌头。心中心不止打两个小时的坐，坐下的关照，你有过气入吗？哎呀，我真是不每一次见到他我都这样，我是不是算了算了算了，各有因缘，我是劝不过他的，我还老是要劝他。大家还有什么修行疑问吗？你知道他可贵在哪里呀、啊？他可贵在哪里呢？你自己的体会有吗？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吗？愿主心为脱落，你要是非要让你解释，就是愿主在这儿，他的妄想都脱落尽了，皮肤脱落尽，唯露一真实。听说过这句话吗？皮肤脱落尽，唯露一真实。那个时候只有真实了。心为脱落就是那些没有用的都脱落下来了，也就是说他开悟了。简单来说，开悟这个词啊，在禅宗里头的说法可多呢，他基本上都不用开悟。他说他摔磕着碰着了，就是他开悟了，须眉堕落了也是他开悟的，就是对开悟的描述各有不同。我们一说好像得到了大宝贝，对他来说眉毛掉了，就是说他开悟了。他扔了，他把我给扔了，他扔的就是我，他横抢都不带，老师横抢的都不带扔的，他不会扔他那个东西，他就是扔的是我。还有什么修行问题吗？还有哪一点不明白？同体脱落，哎，对了。须眉脱落，同底脱落，大大的误解，懒得接话了。千座打完，应该可以坐上坐下打成一遍，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大大的误解，对心中心大大的误解，但是我也懒得说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一门深入，退那个班，不要去思维，去思维修。你不是要思维，你不是欠教理，你是教理过头了。那是啥呀？那是愚痴啊，那是障啊。他根本都不懂师姐宗徒，他根本都不懂，他以此为荣，他根本都不懂。听说过师姐宗徒吗？听说过没有？没听说过这四个字，你看看，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我在想，就是人在做梦的时候，在梦里面看到那些东西，其实就没有那个什么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光这种观念。
那不是的，那不是的。你要是研究这个，研究的深入了，到那个时候，你在梦里头接着会研究能研究所。你是说的那个恍恍惚惚的状态，没有空去考虑那个能所，那跟开悟不是一回事儿，只能是近似吧，但是不是一回事儿。你模拟了这个，模拟了这个，模拟的都有道理，这些模拟的都不是，还是扔开它吧，扔开它更轻松。
就好像人 突然受到一巴掌，那个时候就只有一个痛感在了。
这还是你的理解，这还是你的理解，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你说的都是近似，但是都不是亲证，只有亲证。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没有的话就到这儿了。